由陈丰毅讲师为我们演说使用 AngularJS 在 ASP.NET 专案上开发企业水准的应用。我们掌声欢迎。
欸，大家好，我是陈丰毅，那网络上有人叫我陈小峰。那我今天要讲的课程是使用 AngularJS 在 ASP.NET 专案上开发企业水准的应用程式。那我想在场有没有人没有听过 AngularJS 是什么？可以举个手吗？那 AngularJS 其实是一套 JavaScript framework， 那它是由 Google 所开发维护，那专门是用来做企业级的 JavaScript 开发。那或者我们常常现在看到有像是 Gmail 啊、Outlook.com 啊，或是 Office， 他们现在都可以直接在网页上做到我们以前要开 Windows Phone 才能做到的功能。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也可以用 AngularJS 来实现，而且它开发出来的程式码会蛮容易去维护它的。那 AngularJS 和我们以前所用的 JavaScript 程式码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那像这种表单是我们在做一般界面的时候很常会看到的，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新增商品的表单，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栏位，比如说像是新增日期啊，那边会有一个日期的选择项。那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希望可以给人输入价格，但是我们不希望他输入数字以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用 jQuery 把它变成一个数字的输入框，那他就不输入数字以外的东西就会被挡住。那或者是说我希望可以用一个颜色选择器，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直接让客人输入那些什么 CSS 的色码，那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根本不会去背那些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他们可以用像 Word 一样的方式，然后有一个调色盘出来去选择颜色。那用 jQuery 做这些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用的 plugin 都可以帮助你去快速的实现这些功能。比如说我们用 jQuery 写这个日期选择器的话，可能就会先透过 jQuery 的 selector， 然后选到这个栏位的名称，透过比如说像它的 ID 来选择，然后后面就可以直接透过Can do that picker， 那我这边是用 Can do 这一套 UI 来做。那我知道这一行短短语法，我就可以马上把这个东西从一般的输入框变成一个日期的选择器。那像是价格也是一样，那就是把它换成 Numeric Text Box， 就可以换成一个只能输入数字。然后甚至说你还可以用左边的按钮去做加减动作。那颜色也是一样，你要几乎不用写什么很复杂的程式码，因为很多现有的 plugin 都帮你做掉了，所以你只需要用 jQuery 去呼叫它就可以了。那在 jQuery， 我们假设顾客输入完资料，我们可能现在都是会透过 API， 然后把我们这些资料送到 server 端去，可能是储存到资料库啊，或是去产生新的报表啊之类的。那我们要 jQuery 要取到这些表单资料的方法，跟把它变成日期选择器这种有点类似。那一样是我们必须要先选到像是名称这个栏位，那或是日期这个栏位，然后取它的值，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 JSON 物件之后，就可以把它送到 server 端。其实使用上都还蛮简单的。那 jQuery 的特色是什么？它很直觉，因为你画面上看到的哪一个输入框或者哪一个控制项，你要把它做一些效果，比如说把它变成日期选择器啊，或是要调整它的宽度啊，调整大小的，那你就是只要记得说你要去选它 ID 来做就好了。然后它跟我们 HTML 的动元素关系还蛮深切的，因为你看哦，像我刚刚去把它变成一个日期选择器，我就是要对它的 ID 来做选择，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 daytime picker。那所有的程式码 jQuery 都是透过我们的 CSS selector， 比如说一个 input 的 ID 啊，或者它的名称，那或是一些 class 来做这些操作。那这样有什么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如果今天刚好我们画面都已经做完了，那 jQuery 的效果也套完了，但是今天 designer 突然说，我觉得这个输入框的样式不太好看，那我想要调整它的 class， 可能本来是 A class。然后换成 B，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刚刚全部都是透过 CSS selector 来做，那我等于说我 JavaScript 程式码全部都要重新去翻掉，需要重写。然后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刚刚那个表单只有五个栏位，可是要写的程式码可能会有这么多，因为我必须要一个一个去把它宣告成日期选择器啊、数字选择器啊， 或是一些颜色选择器这些东西。这五个它其实程式码就 不算太少，那你还要取资料的时候你也要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如果你今天表单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应用表单可能都会很复杂嘛，那如果二三十个的时候，你可能有大部分程式码都是在把它变成 UI 的控制项，然后是你要去取值。那有时候你在读 code 的时候就会要去浏览很多 code 才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较一点点不方便的地方。那如果同样的表单我们用 AngularJS 做会有什么不同呢？那 AngularJS 其实有点像 ASP.NET MVC，它所有的东西其实 UI 逻辑我们会放在一个叫做 controller 的东西里面。然后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不用像刚刚那样子，就是根据 ID 然后去把它变成控制项。我们只要很简单的去把它定义成 controller 里面的属性就可以了。像是我如果需要产品名称，然后建立日期、价格、成本，然后是颜色这些，我就只要简单的定义这些属性就可以了。那如果我还发现这个表单，我还需要一个功能是说，我要取到这些表单的值，然后送给 API 当做这个 submit button 的功能的话，我就只需要透过自己的 property 去取，我就不需要再去透过刚刚像我们用 jQuery 还要去根据 CSS editor 选到那个 input box。那你看到这边是直接 call save 点 name save 点日期价格什么就做完了。那这东西怎么实现的呢？因为我看到我只写的 JavaScript 程式嘛，那为什么我的表单的值可以放，它会自动放到我的 controller 的属性里面？那其实 AngularJS 里面它是透过一个东西叫做 directive， directive 它可以帮助我们说，比如我们要这是一个名称单位，我们希望说它值改变的时候就可以同时改变你 controller 里面属性的话，那我们透过一个叫做 ng model， 这是 AngularJS 所提供的一个 directive。那你会看到我把它指向刚刚 controller 的 name 属性。那我有了这一行之后，我只要在我的表单里面修改任何的东西，那我的 controller 里面属性就会同时做更改，非常方便。那你可能会说，哎，那这样子绑定值没有问题，但是我刚刚我像是我的日期啊，我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方便让使用者选择日期的工具，我要怎么做？那在 AngularJS 做这件事情也很简单。那除了像是我们可以直接透过一样，透过 ng model 来把它绑定到 create day 这个属性之外呢，我们只要多加一行程式码，就是 can do day picker， 它就会变成日期选择器了。那不会像刚刚说我们还要去设定什么什么东西的。那我们只要透过有点像是 HTML 当元素的属性的方式，它就可以把它变成。那这个东西可以是 AngularJS 内建的。那我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已经现成 third party 的，你可以去套用它。那甚至你也可以自己去写。那同样的，我们价格也是一样，就会有一个 ng model 去绑定，然后也是有一个 numeric text box， 它就会变成输入框了。颜色也是一样，刚刚那些重复的程式码都不见了，因为 AngularJS 可以让我们说，我们直接在 HTML 上加上一些标记，就是这个 AngularJS 的 directive， 它就可以马上变成我们希望是变成的 UI。然后它的套用方法也比较简单，然后甚至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把这个东西换成另外一种 UI 的话，你只要改 HTML code 就好了。那你看 HTML code 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这将会变成什么样的 UI。那这些部分其实就跟你的 JavaScript 程式码没有什么关系，你是在画面上就可以决定这些呈现的样式是什么。那如果像是我们最后要送出的话 ，AngularJS 也提供了一些 event。那比如说我点这个按钮就要送出，我就会用 ng click 这个东西，然后它就会呼叫我们刚刚 control 里面写好的那个 submit 方法，然后它就会去取资料，然后把它送到 API。那 AngularJS 也可以在像 jQuery 一样 ，jQuery 我们就用 onclick 嘛，那 AngularJS 它也有提供，比如说像是 click 啊 ，double click， 然后是像是滑鼠移过的 mouse over 事件这些 AngularJS 都提供，几乎想得到的事件都有。那这一点跟我们一般传统用 jQuery 做表单比较不一样的，它是有点类似宣告式的开发方法。那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 HTML 上标记你要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像我们在 AngularJS 开发做法，就是像 ASP.NET MVC 一样，我们先定义我们的 controller， controller 放就是我们 这个 UI 可能会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说我可能会写到资料库啊，或者做一些计算逻辑啊，都会在 controller 里面。再来就是说，我们 HTML code 里面，我希望它变成一个日期选择 T， 或者希望它变成一个调色盘，那我也知道在我的原本像是 input 的 HTML 多加一行属性，它就可以变成控制项了。像是我们刚刚这样子，它就会变成一个只能输入数字的控制项。那再来就是季节 model， 那我们刚刚定义好了 controller 嘛，然后我们也定义好了控制项，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写 ASP.NET MVC 的时候，我们会用 Laser 把那个 model 指定到某一个 input， 然后那 AngularDesk 也一样，但是它透过是一个叫做 NG model 的东西，把它绑定到 view 里面去。那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说，你只要在 view 上面改了这个输入框的值，你 control 里面不用做任何事情，它就会跟着对应去修改。然后还有就是 view 和 function， 因为你看到我们刚刚没有用任何像不像 jQuery， 我们会用 ID 或者什么 CSS delete 来控制那些哪些 UI 要变成日期选择器，哪些 UI 要变成输入框。AngularJS 都没有，它是透过它自己的 derivative 去实现。所以今天就算你的输入框它的 ID 变了，或是它换成另外一个 class， 都不会影响你的程式嘛。那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镜子哦，但是你 view 上面怎么改，它的 controller 就会跟着一起怎么样的去变动，很方便，然后你也不用再去写那些程式嘛。那因为这些好处就是说，你套板很快，因为其实你已经先写好 controller 了嘛。那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从 designer 那边拿到 HTML 之后，你就把刚那些 derivative 填一填，那整个画面就出来了。然后你可能 designer 做他 HTML 的时候，就算他怎么调样式，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版型，因为这些都是独立的。我的程式码，他也不会去改到 Angular derivative 来改变样式。那我改程式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他。那因为 AngularJS， 你看它的 HTML 和 JavaScript 分离，那你就不会受到说，你读 code 的时候还有很多什么 CSS selector 啊，去取值啊，或是把它变成控制项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你在 view 里面全部透过 attribute 去做掉了。那你在看 JavaScript 的时候，看的就是，比如说我呼叫这 API 的逻辑对不对啊，或是我做一些逻辑运算，那是不是正确的？可以专心在自己做的事情上面。那 AngularJS 它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让我们开发变简单，因为它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开发。那尤其像是我们身为工程师嘛，常会遇到专案很赶，专案很赶，就是说可能时间会不够啊。比如说老板说，这个东西我们下个月一号上线，那麻烦你估一下开发时间。你都说下个月一号要上线，还要我估开发时间？然后就是说，你的需求怎么样都谈不完，本来说好是三个，到最后变13个、23个。然后客户可能会跟你说，这只是一个小功能而已，很简单，就像 Google 一样，加一个东西而已。那或是说，你刚开始你可能做 prototype 的时候啊， Google 就说，没有问题，你是专家，你规划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走。然后可能功能都做出来给他的时候，他说，这东西好像不太好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可是这明明都是已经谈过的东西。然后就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帮我加一个小小的东西，那明天应该可以上线吧？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很困扰，因为就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可以很快的去实现那些功能。那你知道专案在赶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灵异现象，比如说我们用 jQuery 的语法可能会这样写，我们定义好一个，这是一个 daytime peak， 那我们可能会设定一些 setting， 那我们习惯就会直接写说，它的 setting 是要显示或是要复写一些设定什么的，但是真的你弄到页面的时候，会发现。奇怪，这程式怎么 setting 档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是很多人开发，是不是有谁改坏我的都不知道。那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是直接这样子去宣告 setting 的话，它其实这个东西会挂在 Windows 上面，就像上一堂课讲，这叫做全域变数。那如果有任何人也用了这样的变数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它盖掉。那比如说你这一页刚好又是很多人写好的 plugin， 然后他可能。B 用了一个 block UI 去做遮罩，那它也有 setting。然后 C 也用了一个调整 size， 它也是用 setting。那最后 setting 到底会是什么？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然后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常会去做一些，你知道吗？专案很赶啊，那东西先放在一起就好了嘛。 那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需要呼叫很多 API， 然后就是说，我们先呼叫 API 算一个折扣的价钱，再呼叫 API 算一个什么 B， 再呼叫 API 算一个其他的东西。那因为他也不知道程式码放哪里比较好啊，所以他就说，好，那就先全部放一起，可能会看成这样的。你这样可以一眼看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吗？啊，其实这是第一层，这是第二层，这是第三层。那这在我们如果在做连续呼叫 API 时还蛮常见的，可能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第几层了。然后就是说梭哈式的开发法，什么叫做梭哈式的开发法？就是我一个页面就一支程式，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那甚至是成千上百行后全部放在一个function里面。他说可能会跟 team member 说，你这样子不太有问题啊，你看软体工程都叫我们要做职责分离。他说有啊，我这是职责分离啊，你的页面是你的程式，我的页面是我的程式，那你弄坏就是你的职责，我弄坏就是我的职责，这是职责分离。或者说你要跟他说我们要用物件导向的设计模式，然后同事就会说你的页面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一个物件独立一页啊，我的页面是我自己的，那这是不是两页是不同页？对啊，所以是不同物件，这叫做物件导向，我们都是独立的。他会说设计模式，他说因为这是我十年开发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是我设计的一种开发模式，这就是设计模式啊。那这时候我就想说心情可能比较像这样子。那也知道嘛，我们开发时期常常很多事情不能顺心，所以我们只有四个字要记在心里啊。那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弃啊，我们应该说 AngularJS 要怎么样改变我的生活。因为 AngularJS 它有一个好处是说它已经原生地像 NSP 南 MEC 里面会有什么 model 啊 controller 啊，或是一些资料放在哪里啊，属性放在哪里这些角色。那 AngularJS 一样，它有提供比如说像是 controller 你就是专门放 UI 的逻辑，或是说我们有一些可能不同页面都会需要用的，像是呼叫登入的 API 啊，或是一些计算逻辑，我们就可以放在 service 或 factory。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可以很快速的，不会像刚刚一样，我们要写成一个很长的 callback，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所了解这个程式的功能来放到角色。比如说，我们可以规范说，如果是呼叫 API， 我就放在 service 里面；那如果是页面的逻辑，我就放在 controller 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一开始就可以先根据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决定我们这个程式是什么角色。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角色，每一个角色是一个档案嘛。那等到我们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让人家看的页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JS 档拉到同一个页面里面去，然后再透过 AngularJS 去决定说，我们拥有这些角色，那它到最后要在画面上要怎么去呈现。可能 Control 会说你就是先输入资料，然后输入完资料再把它送到 API 去，然后 API 取出来之后再呈现给客户看。那最后我们有了剧本之后，就可以透过 AngularJS 去启动它。那 AngularJS 其实就是导演，它会决定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角色在什么时候去做操作。那还有像是我们以往在开发用 jQuery 啊，或是一些套板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就叫单向集结。什么叫做单向集结？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资料，比如说像是 model。Model 可能是我们从 API 取到的资料，那可能是一些 JSON data 啊，或是我们要呈现的一个 array 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template 就是你的资料在画面上怎么放。那我们用 model 加 template 最后呈现出来就是你给客户看的画面，就是 view。那 AngularJS 和刚刚地方不一样，说它支援了一个叫做 two-way binding 的东西，这很神奇。什么是 two-way binding？其实大部分跟 one-way binding 是一样的，那它一样会有资料来源放在 model 里面，那一样会有 view， 那我们一样可以产生一个画面。但是不同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算在画面上改任何东西，它会同时帮你更新你在 controller 里面的属性。那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效果？比如说我们一个画面上有很多个地方要显示，我们购物车里面有几笔资料，因为有可能左边侧边栏要显示嘛，或者说上面要显示。那或是我们登入者名称可能会出现在很多地方，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只要在 Control 里面定一个属性，然后我们在画面上可以把很多地方都用 NG Model 去绑到这个属性，然后你只要一改这个 Model 的地方，那它所有画面上的属性也会跟着一起改，那就有点像是引分身术嘛。然后你只要一个口令，所有人都会做一样的动作。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像我们刚刚不是套表单，就是在 HTML 上加了一个 attribute， 那就是 AngularJS 的 directive， 它就可以一秒变日期选择器，或是变成输入框什么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收到需求，我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月历画面，然后设定你的小时、分钟。我们通常看到这个东西，做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开始 Google 说这个程式要怎么写，因为忘记设定值了。那 AngularJS 对 AngularJS 来说，你只需要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只要做一次，把它跟 AngularJS 说，你这东西就要做，以后就叫 Daytime Picker 了。那我之后任何一次，不管你在哪一页使用，你只要 include JS 档，然后加上这个东西，它就马上变成一个月历，那就不用再记那些设定了。然后因为像我刚刚前面提到说，我们 AngularJS 像 ASP.NET MVC 一样，有没有 controller， 有 model， 有什么角色？那 AngularJS 一样有很多角色。那比如说，如果我就可以依照这些角色去按照它的名称去放它的程式嘛，像是我这个启动程式的设定档，我就可以放在 config.ts 里面。然后或是说，我如果是写了一个 service， 这个 service。那我可以很快速的就依照这 service 放在 service 的资料夹里面，那这样子甚至是时间久了，就算我早一看到程式嘛，我就不会发生说，我的 code 到底在哪里的情况，因为我们就直接依据我们是属于哪一个角色，然后放在那个资料夹里面就好。那这样子，而且我们 AngularJS 习惯就是一个程式一支程式嘛，那久了其实你程式的维护性就会变高，因为非常的好找，你不会发生找不到的情况。那我要现在 demo，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像这种海报产生器，我们用 AngularJS 做可以非常简单，然后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甚至不需要让你说，你就先填完资料，然后按下送出，然后在背后去跑这些逻辑，然后产生一个画面给你看。因为我甚至可以做到你在编辑的时候，我就直接在画面上秀给你看，比如说标题变成什么，时间变成什么。那你就不会变成说你已经看到成果，你要去改，那你又忘记这个东西输入完会长在画面上哪里。那因为很多内建 directive， 甚至是我们不用写什么 JavaScript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那或者说你的版型，那我们甚至还可以提供几种样式给使用者去选，因为它可以用 template 观念去动态调整。比如说我 A 海报可能是标题在上面。那 B 海报可能是图片在右边之类的，这在 AngularJS 都可以蛮简单去做到。那像我刚刚说，我们编辑同时预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单，比如说它输入一些栏位。那在 AngularJS 的话，你甚至只要决定好你的栏位有哪些，然后把那些栏位套上 directive， 就可以收工了。那我刚刚说的嘛，因为编辑即时预览就是用 AngularJS 的 two-way binding 的设定，那它好处是说，你只要在左边的表单可能改了一些资料，你右边马上可以看到结果是什么。像是我做一个海报编辑器，我右边只要输入标题，左边输入标题，右边就会联动一起更新。那我现在来 demo 一下，我们要怎样做一个这样的效果。假设我有一个全空白的 HTML 程式嘛，那它是目前，那我是用 Bootstrap 来套用表单。那通常我们会先写一个表单，那用 Bootstrap 之后可能长得会像这样子。那它有标题 Input Bus 嘛，然后有活动开始时间，然后什么的。那我先跑一下，你看，我就是做出来表单，其实就会像这样子。那因为我希望可以一半是表单，一半是画面，所以我把它的宽度调成只有一半。那你看到这些都还是原生的 输入框。那用 AngularJS， 我就可以直接先指定说我这个表单要套用到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就是 ng model， 然后像 Visual Studio 它也提供 Angular 的 Intelligent Sense，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key 出来。比如说我只要绑到 title。那像是我刚刚说我们这个活动开始时间要套用日期选择器嘛，那也蛮简单的，我就只要把它拉过来。那你看到我这边用的 can do day picker， 然后我一样绑到那个 start time 这边。你看，这样就变成一个日期选择器了。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去做活动的结束时间。然后颜色也是一样，这些那个很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去套。那我把它套到 color 里面。那最后这边我可能把它绑到一个叫做 DESC 的栏位，因为这一页画面很简单，所以甚至我们连 controller 都不需要，就可以直接做了。你们看，我做一个表单，连什么语法都不用做就做完。然后有日期选择器，然后我这颜色可以像这个，像是有没有像 Word 一样，可以直接在这边选颜色，然后就可以套用它。那做完这个表单，我接下来就要做我的海报画面。那我这边也是用 Java 用那个 HTML 来拉。这是一个简单的样式。因为画面的关系，我把它改成，这是一个简单的雏形。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要利用 two-way binding 的特性。two-way binding 就是说，你同一个属性可以绑在画面上很多地方，它都可以，你只要变更 A， 那 B 也会跟着一起变更。比如说，我可以在这边绑定 title， 刚刚那个海报输入框是 title 嘛？那你看哦，我在这边可以入。标题它就跟着一起变了，像这种效果，如果你用 jQuery 做，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但是用 AngularJS 还蛮快的。金城武，但是然后我这边就可以一样，那这个大括号也是 AngularJS binding 的方式，那预设 binding 方式用两个大括号来组成，然后里面输入你想要 binding 的属性是什么。开始时间，然后这边要秀结束时间，然后这边要秀。那这样子，你看我这边如果输入了标题，那甚至开始时间，它就可以马上秀在右边。那我还想要一个比较不一样，是说，我海报嘛，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动态调整它的色彩。那 AngularJS 也可以让你像 jQuery 一样去变更它的颜色，但是也是我们透过 directive 方法去做。然后从 background color， 我可以直接把它套用到刚刚那个颜色选择器的 color 的选项。重新整理之后，然后所以你看它变成有颜色的了。然后我选择日期。甚至我这边直接去变颜色，随便变一个颜色，它就可以马上变。那像这种东西就可以透过 AngularJS 的 two-way binding 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了。那 AngularJS 它好处是说，我们常常在开发 JavaScript 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程式码要怎么放。那这些 Angular 其实它都已经把 guideline 定好了，角色也定好了，那我们就只需要依照我们程式码的性质，比如说 UI 的逻辑就放在 controller， 那你是呼叫 API 的话，你就放在 service 或是 factory， 这样子我们，然后这些程式码也会比较好找。那像它支援双向季节，所以我们也少了很多程式码去处理那些联动显示，也不怕说，我联动显示的时候还显示错资料之类的。然后它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些套件可能用 jQuery 写要去弄一大堆设定，那我们可以用 AngularJS 把它包装成 directive， 那之后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只要加一个属性就可以实现这些效果了。 那 AngularJS 也提供了良好的弹性。那它像我们在 ASP 打内 MVC， 它是说被人家说架构设计很好，原因是它内建了一个 DI。那像是我们要 controller 要怎么实现啊，或是去吐出一些资料，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 DI 来做一些手脚。那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透过设定档去切换显示的资料来源这些的，我们都可以透过 DI 去实现。那 AngularJS 它也是以 DI 为核心。那 DI 是什么？它的 DI 的中文叫做相依性注入。什么是 DI 呢？我会简单来描述一下我们在 DI 可能会用到的场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一间startup 公司，我们要做一个线上购物的网站。那我们现在台湾很流行说，你只要因为网络诈骗很多，你也不敢在上面刷卡，所以你可能会去提供给客户做一些超商取货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合作厂商，可能不一定会永远是同一家。我们今天可能会是Seven， 明天可能是全家。那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目前合作厂商来抽换。那我不希望把它绑死，比如说绑死成 Seven 什么。那你透过 DI 的话，你可以跟他说，我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取货的超商清单。那我不要说只是 Seven 或是全家，然后我就会把这个东西跟 AngularJS 讲说。我需要一个可以取货超商的清单。那 AngularJS 它就不会说，它会去看说，比如说我今天跟 Seven 合作，那 Seven 我会注册一个叫做超商清单的资料来源，那 AngularJS 就会把这个根据你注册的名称把它显示在画面上。但是用 DI 好处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要跟 Seven 继续合作了，那我想要换成全家的话，那我不需要更改任何程式嘛，我只要写一支新的程式，然后把它变成全家，然后一样跟 AngularJS， 我不要注册 Seven 了，我现在注册超商清单是从全家去取那些列表，那 AngularJS 就会帮我们弄成超商，那我们旧的程式码甚至不用改，以后留在可以用，那新的程式码就是用我们新注册的就可以了。那 AngularJS 是什么实现 DI 呢？请你会看到，如果我们有开始写 AngularJS 程式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东西都是透过一个 controller， 比如说它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替这个角色取一个名称，像是这个就叫 shopping cart controller， 然后最后才是它那个角色实际的 JavaScript 程式嘛，然后在 JavaScript 程式嘛中会有一些参数。那 AngularJS 其实就它不是说你输入这些参数，它就随便给你，它其实是有玄机的，它会去判断说你这个 controller 是需要什么参数，然后它就去找说我是不是曾经有另外一个程式码注册成这个参数，那如果有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参数丢给你。那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去用 Seven 的时候，你就要写一个叫做提供 Seven 资料的 CVS service。那我今天如果换成全家，我就一样去写一个 service， 但是它是从全家取资料。那比如说像是如果我用 Seven 做成超商的话，我就直接写一个 CVS service， 然后我里面吐出来可能是 7-11 的超商清单，然后我可以把它独立放在 7-11 的 JS 档案。那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只要把它 include 进来，那 AngularJS 就会发现说，你有注册一个 7-11， 然后它是注册成 CVS service。这样子，那我在画面上呈现的时候 ，AngularJS 就会自动根据你的 keyword 去把它那个资料注入到刚刚前一页的 controller 里面去。那你说，如果我们今天这页程式要可以重复使用嘛？那我要改成全家的时候，我也很简单，我原本的 code 不用动，因为我资料格式把它定一样，就定一个拉一个新的档案叫 family.js， 那我一样是把它注册成全家。把它注册成 CVS service， 然后里面其实是吐全家资料，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把原本的 7-11 mark 起来，然后重新载入那个全家，然后它就会注册就会换成是全家的。那这样子，我们甚至 controller 里面的程式都不用改，那我们呈现的资料其实你会发现已经白是可能是 7， 现在已经换成全家了。那除了 DI 之外 ，AngularJS 其实还提供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它有一个。它的 directed， 除了我们刚看到的是用HTML 当元素的 attribute 之外，甚至它可以容许你去创立自己的 HTML。像我们有时候打开一页 HTML 啊，看到什么很多 div 啊， 很多 input 啊，我们其实有时候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它是做什么的。我们可能要回到浏览器才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什么显示商品，这个地方是显示输入资料之类的。那像是这是一个 Bootstrap 的风景式选单，那这东西特点是说，比如说你点 A 的时候，它就会秀 A 的内容，然后你点 B 的时候 ，A 就会关起来，然后 B 的内容。像这种东西，甚至你 AngularJS 里面可以直接写成这样子。那它的命名就是完全就是，比如说这是风景式选单的英文嘛，然后这是 A 群组，这是 B 群组，这是 C 群组。我们甚至只要一看 HTML 程式码，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左边那个选单的地方，因为它是可以读的。它可以让 HTML 是可以自己取名，比如说我的画面是有自己的 domain 名号，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产品列表，我可以取名叫做 product directive， 那或是其他的需求，我可以取名叫其他的名称，那可以看自己公司的东西去定。那你在看画面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读，因为这都是你熟悉的语言。然后甚至是说，你只要看 HTML，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页面包含哪些元素。那甚至是说，你之后想要更改成其他的样式的话，你只要改 directive 就好，你画面甚至都不用动。那 AngularJS 提供了像我刚刚展示的啊，我比如说我要 7 到全家，我甚至不用改资料，那它可以，然后它的 view 和 code 是分离的，我改 UI 也不会影响到 code， 改 code 也不会影响到 UI， 程式码功能是独立的，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只要把需要的那些角色拉进来，然后按 AngularJS 去呼叫它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们是用 DI， 所以它的耦合性是非常低。我们刚刚都是用名称来取得 instance， 我们不是透过比如说去 new 它来取得 instance。然后像是我刚刚有说，它可以去做一个切换的动作。那我展示一个，比如说我们实务上做一个产品展示页可能会。那我们有时候产品展示页可能在开发分成前后端开发嘛，那有时候我们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前后端同时开发，因为我以往遇到的经验是说，你 F2E 可能必须要等到你 backend 的 API 出来之后，它才可以去取值啊，然后才可以去做画面。那如果 backend delay 的话，你又看不到画面可能就会很晚才出来。但是你常常的东西要到你看到画面的时候，又才会想要修改。那 AngularJS 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让这个东西变成，因为我们可以切换资料来源嘛，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可以用的是假资料。比如说我们刚做了一个产品列表，那我们把它资料来源定成 product data service，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可能就可以用假的资料，然后可能先做出来，然后让使用者先去看画面呈现的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等到真的你真的资料进来的时候再换真的。那像假资料部分，我们可能会把它注册成像刚刚那个超商一样，把它注册成 data service。然后这边就是我是直接用回圈去产生一个假资料。然后等到那个 backend 写好的时候，我一样就我写一个新的，然后就把它换成从 API 去取资料，然后我一样注册成 product data service， 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可能在执行时期的时候，再把 JS 档换成真，来 demo 一下这东西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商品清单嘛，那可能 designer 拿到之后交给 F2E 又开始工作。那一开始我们可能想说我们要先开始开发啊，所以我们会先 include 一个假资料，叫做 product data service fake。那我们可以看那一支档案里面，其实就是我注册了一个 product data service， 但是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假的，这边是用回圈去产生的。那其实这只是说我们可以快速先把功能都做好，然后先假资料让画面可以秀出来。你看这都是虽然是假资料，但是它可以感受一下这感觉大概是什么样子。那如果等到真的 backend API 好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写一个真的呼叫 API 的 code， 那这边就是透过 API 去呼叫。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旧的 mark 起来，或者说如果你用 SP 打那 MVC 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bundle 来透过一些 config 去直接做切换就可以了。 那你看它就会变成真的透过 API 取得资料。那看它是真的有去呼叫做那个 HTTP request。那这样好处是说，我们用就不用再会说有前端卡后端或后端卡前端这种情形发生。你前端就可以甚至先做，然后可以先给先拿去 demo， 然后先去看你的功能是不是符合用途。那如果等到你的后端都 ready 的时候，你再把它换成真的，就可以同时去上线。那我刚刚想说嘛 ，AngularJS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弹性，像是你的 HTML 可能变成有点类似可以读的语法，你可以定义自己的 domain know-how 到你的 HTML 动元素上面。我想取成风琴式选单就取成风琴式选单，想取成产品可能就取成 product。那你在看 HTML code 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好读。然后我们刚刚说的嘛，因为它有适用内建 DI， 然后所以你可以随时去抽换。那我们只要注册成同一个名字，然后可能根据不同的需求去 include 相同的 JavaScript 档案，就可以去动态抽换它。然后你也可以让前后端不会因为说API 出来，所以我没办法写 code 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你可以先写一个假的，那先让画面长出来，然后真的我可以写，然后也可以透过单元测试去测试它，这样子。然后 AngularJS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说，它有强大的活力资源。像是我们用 JavaScript 用习惯 jQuery 之后，我们应该也不可能自己去刻像什么 CSS 选择器啊，或者像是 HTTP 这种东西，那太麻烦了嘛。那 AngularJS 好处是说，它原生内建就支援了很多种，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载入了那个 AngularJS 之后，还要再去找很多其他的 JavaScript 来补足这些功能。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们载入 JavaScript 越多，就会影响我们网页执行的效率啊。那因为 AngularJS 它原生就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程式码的体积再减小一点点。那我想大家都很习惯用 jQuery 嘛，那甚至 AngularJS 里面内建就有一套简单的 jQuery selector， 叫做 jQuery Lite。那它可以跟 jQuery 做完美的相容，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不用 jQuery 的话，你想要，但是你又想要用那个 jQuery selector 的功能。AngularJS 都帮你想好了，你就可以直接用它里面的 jQuery Lite 去做选择物件。刚前面弄那些用透过选择器啊，透过 ID 去选物件这些方法 ，AngularJS 里面其实都有提供。然后，如果你今天你刚好你的网页需要 jQuery 的话，你只要有 include jQuery，AngularJS 就会自动把它的 jQuery Lite 换成真的 jQuery。所以，其实你 jQuery 功能也可以在 AngularJS 里面去完整的使用它。还有人说，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透过 AJAX 去取资料嘛，那 AngularJS 也内建了一个前号 HTTP 这个函数库，那你不管是你做什么 POST 啊、GET 啊这些 AngularJS 都做了。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因为 SOA 的架构嘛，所以 RESTful 的 service 也很夯，那 AngularJS 它特别为 RESTful service 做了一个 library 叫做 Resource。那 resource 可以大量的去减少你撰写那些呼叫 RESTful service 的程式码，你可能只要少少程式码就可以做出新三修塔的功能。那或是你的网页可能想要有比较 fancy 的动画，比如说有一些飞来飞去的啊，或是一些幻夜特效啊，那 AngularJS 里面就提供了一套 animate 的功能，那它可以搭配 CSS3 去做一些过场特效。或是一些建成啊，或是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也流行那个 SPA 嘛 ，SPA 是什么？像是我们用那个 Outlook.com， 我们点收件夹，它就显示邮件清单。然后我们写信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有点像是填写界面的东西。但是会发现这些其实都不需要换页。那 AngularJS 提供了一套 Route 的 Library， 也是就是专门用来做 SPA 的应用程式。可以做到这些效果，这些 AngularJS 都内建了，甚至不太需要去 include 其他的东西，就可以有这些功能。那因为 AngularJS DI 的特性嘛，所以我想未来它可能会，如果有一些我们开发上比较常用的东西，它会慢慢的加进去。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最会用很多的 library 啊，我们发现其实现在都有 AngularJS 的版本，像大家应该蛮熟那个 Bootstrap。Bootstrap 是一套那个 CSS framework， 像是我刚刚做那个简单的表单，就是用 Bootstrap 做的。那它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去，比如说像是我的栏位要占半个画面啊，占一个画面啊。那它有提供很多 UI， 像是一些跳窗的啊，或是风景式选单什么的，其实我们 Bootstrap 都有提供。那 AngularJS 它有一个叫做 AngularJS UI Team， 它把那些 Bootstrap 所提供的功能都翻成 AngularJS 版本，而且是原生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拉 Bootstrap 的 JavaScript 进来，因为 Angular 他们有自己用 AngularJS 写优化好的版本。那或者像说我最早不是 demo， 我有日期选择器、颜色选择器这些东西，其实是用 Can Do UI 做的。那 Can Do UI 的官方也做了一套 Angular Can Do 的 library， 那你只要用它的话，你就可以只要像我刚刚那样子加一行 code， 然后就可以实现 Can Do UI， 还蛮方便的。那这个东西是官方支援的，所以我们在使用上也不用担心说可能会不会有过时的问题。那我现在很流行就是做那种 hybrid app， 或者说 RWD 什么的，就是类似手机应用程式，但是是用网页去做的。那有一套 library 叫做 Ionic， 它也是用 AngularJS 写的。那甚至说你可以用这套 JS 写了一个网页，然后你可能用 Cordova 或者 PhoneGap 加把它包起来，它甚至可以当做一个 APP 去用。那 AngularJS 也有类似这种功能。那或者说你可能会需要希望用一些图表来呈现资料啊，像大家都实际上用途很常用图表嘛。那在图表中 D3JS 还蛮有名的，这个 D3JS 不是暗黑破坏神3哦。然后 D3JS 它有一套完整的 Angular 的 directive 叫 NVD3， 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做图表其实也不怕找不到工具，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我们换了一套 JavaScript framework 你就没有办法用了。那因为基本上比较主流的东西，几乎都有人把它做成 AngularJS 的 directive。然后它的，我们刚其实有 demo 过嘛，所以它有一个特性是说，它有那么多好用的功能，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使用。比如说我们在以前要写这样的一个 grid view， 然后它要做可以分页什么什么的啊，可能在以前我们要刻很多程式嘛，然后调 JavaScript 的设定值什么，设定资料来源。但对 AngularJS 来说，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只要定义好你 controller 的资料来源是什么，资料栏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从 API 取得的可能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 array 嘛，然后可能有名称啊，有年纪啊，什么这些资料。那我们就是从 API 取完之后，就把它放到 controller 属性里面，然后再来是我们把它 binding 到画面上。比如说，这是我们就用 table， 然后用 repeat 去呈现它。那比较特别是说，我们这些都做完之后，其实它已经可以基本出来了。我们只要再加上 AngularJS 的 directive， 那它的 header 就出现了，那它也变成一个 grid view 的样式。那你发现其实这些程式码还是保持非常好做，不会受一大堆的杂讯干扰，因为我们就知道嘛，资料来源在 JavaScript code 里面，然后 HTML 上就是把它绑资料，然后加上你要用的效果是什么，这样就做完了。那像是如果你用 jQuery 呼叫 RESTful API， 大家应该蛮常做的，其实蛮简单的，但是写出来程式码可能会这么长。其实虽然很长，但其实程式码不难啊。像第一块就是读取，然后或是第二个就是储存，第三个是 update， 再来是删除。虽然说这些程式码不会很难读懂。用起来蛮简单的，但是毕竟我们如果打开一个档案，程式码很多，大家就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你用 AngularJS 去呼叫 RESTful API 的话，它可以让程式码变得很精简。同样是新三修查，因为我们使用 AngularJS， 刚刚有讲过，它提供一个叫做 resource 的东西。那我们把它引入到我们的可能是 service 里面的话，我们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提供简单 CRUD 的东西。那像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做 API 网址是什么，那有可能它会传出一个 ID。然后有比较特别是第三行，因为我们它的 resource 其实会建议你用 save， 那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模拟 CRUD 的功能去支援 jQuery， 像 jQuery 一样有 update 功能，所以我们会多加一句话让它支援 update。那剩下的程式码其实你只是把刚刚我产生的东西提供给外部使用而已。 那所以我们透过 resource 可以就可以快速的去串那个 RESTful 的 API， 然后可以把 CRUD 的功能很快去实现它。那我要来 demo 说，我们如果用 Web API 来去做一个 RESTful 的 API， 然后我用 AngularJS 怎么样呼叫它？那我这边已经事先定义好了，我的资料来源和资料库。那我可能是一个 block 嘛，所以它会有 ID、title， 还有内容主体的栏位。然后我会去透过 Web API 的 scaffolding 产生一个 API。那我指定 model 是 block。那这样就产生好了，你会看到它其实就提供了，比如说，那 RESTful API 它是透过 MESL 的关键字来取资料嘛，像它有 GET 或是 PUT、POST、DELETE 这些功能。那如果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就是先 API blocks。它其实就有资料，那这边我是直接串资料库。那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用 jQuery 去写，也不会很困难，因为我先写好了一个用 jQuery 呼叫的版本，大概长得像这样子。那我们上面就是我们block 的清单和内容可能是什么，然后我可以在下面去做新增。那你看上面就会同时出现。那为了证明是真的有写到资料库，我可以重新整理网页的资料还会在啊。那如果要修改，我可以去点它，然后就可以去修改。然后它上面因为我用 two-way binding， 所以它上面这边会同步更新。然后这样就修改完了。我重新整理网页，真的有存到资料库去。那去删除也是一样。那我这是用 AngularJS， 然后里面是用 jQuery 写的，给大家看一下程式嘛。其他就是呼叫这个 block API 嘛，然后是 RESTful 的，然后我们会提供查询、新增、更新、删除的语法。那详细语法在下面，我可能就不仔细的 demo 给大家看。那因为 AngularJS 特性，所以我可以写好之后再随时做筹换。那我现在就来展示，如果我用 RESTful API 写出来，大概会是怎么样子。那我一样写一个 block service days。那为了方便，所以我先把大概框架拉好。那一样嘛，我注册成 block service 这个东西，然后我会需要去 include RESTful 的 library， 就只要需要 include resource 就好。然后 resource 里面只要输入刚刚我提过只要三个资讯嘛，一个是 API。那比较特别是因为我这边可能还要需要一个 ID， 然后我会告诉他说，如果你遇到 ID 的话，你就要带 ID 进来，然后再额外去提供一个 update 的语法。 update 语法用的是HTTP method 的 put， 那我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做完。那我的 blog 这个物件其实就已经提供了基本的储存、删除这些功能，然后把它提供挂出去给 API 使用。query blog 点，那它的存档是叫 save， 那为了统一，所以我把它挂出去就叫 create， 然后一样有 update。好，有 delete， 其实这样就完成了。有没有跟刚刚比，程式码少蛮多的？那是因为它有特别去为 RESTful Service 做设计。那我们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 include 进来，替换掉原本的程式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用 AngularJS 去做重构，还蛮简单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写所有的程式码，我们只需要一次改写我们要的部分。然后 DI 会帮我们做掉很多麻烦的工作，然后把原本的 mark 起来。那我们预期重新整理之后，它就可以做到一样的东西。 那看画面一样出来了。然后来做新增，我 key 不一样的东西了。有新增真的是生效了，那我可以去修改它。然后重新整理画面，资料库也有确实修改。那所以像是新山修塔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很快的呈现。那为了证明是真的有换，不是录好的，所以看到我这边其实是真的有被 mark 起来一个 block， 本来用 jQuery 也被我 mark 起来，那我现在是直接 include 一个新的刚刚写好的。那你发现用 AngularJS 做 RESTful Service 的 CI 语义非常简单。那像我刚刚讲的嘛 ，AngularJS 它就是内建了很多强大的功能。那不管是你要去呼叫 API 啊，或是你要去做那个动画啊，或是做成 SPA 的应用程式，用 AngularJS 它都提供了你就是你想需要的工具，它几乎都帮你准备好了。那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要用一些特别效果，甚至我们只需要用 AngularJS 就可以做出还蛮好用的工具。然后 AngularJS 它的也提供很多现成，我们以前 jQuery 习惯使用的那些 library 也很几乎很多都有 AngularJS 的版本，那我们可以直接就用我们熟悉的 library 来做效果，甚至说你可以去把旧的 JavaScript 翻成新的，然后但是是用同一套的 UI library， 你都不用担心说你把它改成 AngularJS 之后画面又会变什么的。然后它因为它是透过 directive 的方式，所以你也不用学新的什么语法什么的，你就只需要在 HTML 上面加上新的属性，它就可以套用那些效果。那还有一个重头戏是说，我们的 AngularJS 它支援自动化测试。那什么是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就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在手动测试的时候需要去做自己去 key in 资料什么，那 AngularJS 都可以帮我们涵盖这一部分的范围。那我想也是很多人比较有兴趣的一部分。那像当初啊，刚进这一行业啊，我想说我们学生总开发软体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都是要自己测嘛。那进了大公司就应该会有一些比较节省人力的方法啊，可以有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们做这些东西啊，比如说像是钢铁人嘛，他只要回家呼叫小贾，呼叫小贾，然后他就说你帮我测一下那个新的头盔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帮他测，但实际上啊，真的进了软体业之后啊，发现我测试的时候比较像这样子，因为我就是看着我的新功能，但是也没有人跟你说我要测什么，然后或者说怎样测就是代表这个有通过啊，我就是乱 key 啊 key 资料，哎，随便 key 资料然后储存下去，哦，就代表测试通过，那其实可能你输的东西就是把程式系统弄坏，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自动化测试？那自动化是测试的千言万语敌不过两个字啊，因为我用自动化测试，我就可以早点下班回家休息，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每次修一个小功能就要从头测到尾，测不完。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那在 AngularJS 中，我们测试是用 Protractor 这一套，这也是 AngularJS 内建的 library。那我刚刚有说过嘛。Angular 它在英文里面是角度的意思。那如果你想说你要测角度，你要用什么？要用量角器嘛。所以 Protractor 其实是量角器的意思。那这是 AngularJS 他们团队专门设计出来，专门 for AngularJS 用的自动化测试工具。那它是量身打造的，所以甚至说它除了可以透过像是 jQuery 那种方法去判断说你要怎么写脚本之外呢，它甚至可以用 Angular 的 binding 或者 Angular 的 model 或是 directive 来去做写你的测试语法。那它不是说哎、欸，只是跑单元测试这样子，只有测程式码部分，它是会真的像一个人操作一样，它会去开一个浏览器啊，然后真的在上面 key 资料或者在上面输入东西什么的，那比较像人类的行为。有时候我们当单纯测程式码，可能会有些地方没有测到，比如说画面怪怪的。那它至少是说真的去在你的表单上 key 资料，然后去按按钮，这些东西比较像我们人类做的操作。那它支援多浏览器， 那像是我们的 IE 啊、Firefox 啊，或是 Chrome， 它都有支援。那甚至是说我们现在那个行动开发很夯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RWD 的网站，或是有一些可能手机上浏览器。那 Portrator 它可以透过 third party 的 library 去呼叫像是 iOS 的浏览器，就可以测你的网页在 iOS 上的行为是不是正常的。或者说你可以去开一个 Android 的浏览器，然后它就会在上面去跑你的自动化测试，这些都可以做到。那甚至像是 Mac 的 Safari， 它也有一些东西，它有方法可以去操作 Safari 的浏览器，所以资源性还蛮广的。那虽然说我们可能不能保证样式有没有跑掉，但是我们可以确保说，按下付钱这个按钮绝对不会坏。那看我们如果平常遇到，这是一个测试会员申请会员的表单，它可能长得像这样，比如说，账号密码啊什么的，要填很多资料。你需要测试这个表单，大概要花多少时间？不能说一分钟，因为我们不是随便 key in 然后输入就当做对了。真的，如果我们要做软体测试的话，可能会需要，比如说，像是我们账号栏位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逻辑，像是只能输入英文，只能输入数字，那你其他特殊符号都挡下来，那甚至可以预防一些潜在的风险。然后或者说你要去确认你的密码跟你的那个密码确认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你的手机号码输入的是不是台湾的号码，不容许外国的、啊、之类的。所以其实你会，如果你要一项一项测到对的话，还蛮花时间的。那你要去手动去 key， 你说不定第一项测全部通过，然后第二项测会员输入账号错误，可能你测到第十项的时候，你已经忘记你测过哪些了。那好不容易你终于测完了，然后这时候工程师过来跟你说：“我刚修了一个小 bug， 你再帮我测一次。”你可能就想翻桌了吧？那如果我们用自动化测试的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我们只要按一下就好，那我们就可以去泡咖啡了，因为它会帮我们自动把这些事情做完。那我们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而且绝对保证不会漏掉。然后像大家 demo， 如果我们用 Portrator 来做自动化测试的话，效果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我这边已经先准备好了一个很复杂的表单。然后你看这表单，如果我真的一个一个 key 的话，我可能要随便 key。然后我 key 密码，然后密码提示，哦，这边 key 真的蛮累的，而且还要想一些，不小心就把自己真的电话 key 出去了。什么姓名、名称？那我这边先随便乱 key 了，然后选日期，然后这样子好不容易按完之后才知道，我 key 错了，跟想象不一样，然后第一次忘记 key 了，这是真的。比如说像这样子，那因为 key 完其实是很费工的嘛，而且你要想说。有时候你会少可能一个东西 key 错，你自己也不会发现，那你就可能少测到一个 case。那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自动化测试的话，就可以省很多麻烦。那 AngularJS 它是用 Portrator 来做测试，但是它的测试语法其实是用 Jasmine 的测试。那像这我就只要写好一份，这是我事先写好比较简单的版本。那比如说我可能去验证栏位就可以直接，因为它有提供 AngularJS 的资源，所以我甚至可以直接摆 model， 比如说我账号输入什么，然后 send key 它就会模拟使用者是真的去 key 这些东西的。然后这些东西我只要做花时间做一次，然后确定说这个东西跑起来是如预期的，那之后不管是我改什么小东西啊，或者改什么，我就只要跑一次，跑这个 script 它就可以做完。那它怎么跑也很简单，你就先把我的 Selenium Server 启动，然后我就可以透过我的 Test Runner 来跑。 那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真实的，是直接一个一个去 key 你的栏位，然后去一个一个去 verify 是不是有没有通过。那像这种时候你就说，这种时候你就非常的认真的在工作，有在进行测试的工作，你现在跑到一半，那这时候就可以做，没有，我在工作啊，都在做嘛，对。那它其实非常方便，而且重点是不会漏啦。因为我们用人测的时候，最大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会 key key 就忘记自己测是哪一个 test case。那你看，这样子测所花的时间也不会很久，这样子就已经测了快要一半了。那这种时间呢？这种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看要修的 bug 是什么啊。下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或是说我们可以跟别人讨论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在这些测试。那你看这些东西都测完，测十几个 test case 大概只需要一分钟左右，然后这是13个 test case。那重点是，就算我改过任何一个东西，我只要在这边再点一次 run， 那就可以帮我全部测完。那 Portraker 可以帮我们做到什么事情？就是它节省了很多重复的动作，然后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因为在跑自动化测试的时间，你可以花时间去处理真正有需要做的事情，或是有些问题。那它支援多浏览器，多浏览器怎么改？其实像我们刚刚那个答案之中，如果我们要换成 Firefox 的话，我们就只需要在它的设定档，这有一个 Chrome 嘛，我们要改很简单，甚至它可以把它直接换成 Firefox。然后或是你要用 IE 就换成 Internet Explorer。 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今天就不 demo。 但是如果他甚至还可以说，你用 Array 的方式去 key 说你要同时测 Chrome， 然后同时测 Firefox 或是什么其他的浏览器。那就算你是不同的浏览器，他也只要用同一份 script 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选择 AngularJS 呢？那它其实是因为它的设计结构非常漂亮，然后它又像 ASP.NET MVC 一样是用 DI， 然后所以它可以去把每一个角色都放在自己小角色想放的地方。那如果你有把你的程式码按照角色去放的话呢，你在维护它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因为你只要看这个 controller， 你就知道这是 controller UI 的逻辑。那你在看 service 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说，这就是呼叫 API 的方法，是专门做 AGS。那或者说这一支 service 就是处理你的计算逻辑，一次只要做一件事情，不会说我的一支程式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嘎在一起，这样子很乱。然后它是可以做一些物件导向的设计，因为单一职责原则嘛什么的，我们把每一个东西都独立出来，那也可以方便我们随时去做抽换。那程式码很好维护，因为你看你如果旧的不小心改坏了，你就直接用，因为是用 DI， 所以你可以写一支新的，然后只要把这 JS 档换掉，其他程式码都不用去改它。然后它的社群也非常的 popular， 因为现在还蛮流行的。那所以看到我们有什么 Bootstrap UI 也有，或是 Can Do UI 也有，那很多东西可以用。而且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 framework， 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它未来会支援更多更好用的东西。那相容性极佳，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像我们以前 jQuery 程式码 ，AngularJS 也可以很好的跟它一起整合，然后一起去使用它。那或者说我们要用 third party 的图标什么的，也都非常的好用。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AngularJS。好，今天的内容大概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来听这一堂课。